哈利亚，奉主耶稣圣名啊，继续来回应弟兄刚才所说的啊，有关你这个会幕的这个啊，要建造之前，他先记载了这一些从35章到36章的这几个段落里面的特别的这样一个吩咐。那这个变成是从35章一直到40章里面这一大段里面的一个开端，也就是我们发觉到它最后的最中心点是到了第40章，这个神临到了这个会幕，在那个会幕里面就彰显出神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它经文其实最终的目标是要到那个神彰显他自己荣耀这一件事情上做他一切的启示的中心点。那要达到这个启示的中心点之前，他先跟我们谈到35章这一段的摩西启示，按照山上所启示给他的对民再一次的吩咐，而民也按照摩西的吩咐他们去行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没有摩西的启示，民不知道如何去行；没有民照着摩西的启示去遵行，会幕不会去建造出来。这就教导我们，就刚才照的弟兄所强调的，你要详细的去听亚威的启示，你听了，你认识了，然后再凭着信心你把它行出来啊，这个就是最终就是会幕被建造出来。会幕的被建造出来就代表是神荣耀的彰显的开始，所以这整个结构这样的一种啊了解，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一段的内容是需要这么样的啊详细的去了解。没有这个起头，我们不可能进到最后亚威的荣耀的一个彰显。那刚才家的弟兄已经很详细的把这35章的一段的内容透过摩西一逐次逐次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没有启示，民就啊没有意象，就啊混乱。刚才传道已讲了，启示就代表人的认识，人的一念之间就是代表人的认识在哪里，你的认识这代表你从神那里所得着的启示在哪里。你没有神的启示，没有神那里得到的一个认识，你所做的可能就已经偏离了，你不是在建造，而是在做拆毁。就正如家的弟兄在一再强调要回到32章民的犯罪问题，民的犯罪是因为民没有认识，没有神透过摩西对他们说话的一样一个认识，他们就按着眼见，那因着眼见他们就犯罪。所以整个又回到35章，他一定要按照先透过工人的启示之后，他们先来到神的话语的中心点。刚才传道也说了，会幕跟约板是代表神同在的一个代表，而这两件事情其实又代表是同一件事情，也就是神的话跟建造会幕之间，它是二而一的，彼此互相来构成一个神荣耀的真正的内涵在哪里。所以我们说一直要说我们要来建造亚威的会幕，其实另外一个面就是来遵守亚威的话。你去遵守亚威的话，你就是在建造会幕，那你在建造亚威的会幕，你就是在遵守神的话语。所以约板跟会幕是二一的。那刚才传道也有来谈到了，到底为什么神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物质的会幕的建造，为什么不直接就讲到那我们人的殿，就是在人的身体，就是人本身，那人的建造就好了，神就直接这样去启示就好了。其实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刚才在 最近这一两天里面有读到一本书啦，他讲的不是在讲这一点，不过他是在讲到有关于最后的周末论的问题。那谈到周末论，就是说这位基督再临，那基督再临之后所带出来的那一个新的开始，就是新天新地的开始。那我们如何去了解新天新地呢？如果新天新地是一个截然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过、没有看过、没有经历过的，那神的新天新地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神为什么要把这个新天新地成为我们最大的盼望呢？那他作者提了一件事情，我是觉得回想非常的好。他说，那就是按照神已经创造的、神已经启示的。你没有神经过神的创造跟启示跟神这一切的话语的了解，你就不可能进入到那个未来那一个新的完全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说我们要来到神的那种复活，然后回到神的面前有一个新的天地的时候，这个体认要透过你在今世里面你对神已经启示过的这些话语，也就是从神起初开始创造天地一直到现在，也就是透过基督一直到圣灵的运行，一直到现在我们不断的在现今的世代里面，我们不断的去利用这个世代，利用这个世界里面所拥有的这一切，我们去经历了，我们去成长了，我们去学习了，我们才能够准备去进入到那个新的天地。那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说为什么神一定要先启示会幕？如果不启示会幕，我们不了解到这个基督他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同样的，那基督所带来的最后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建造，到底他要建造是什么一个东西呢？如果我们没有会幕，没有基督，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建造什么东西，那个目标值在哪里，那个最终的价值在哪里。实际上我们没办法比较，一个没办法比较的东西，你就不知道它的标准在哪里。所以我们感谢神，神今天把标准跟我们启示了。标准是透过最低的开始才能够提到最高的，没有一开始就把最高的就跟我们启示了，没有最高的，有一直只有最高的启示，而没有那个最浅显的启示的话，我们无从比较，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成熟，我们也永远都不知道那我们是不是已经达到成熟的地步。所以感谢神，神一开始就跟我们不断的强调安息的，但是在创世纪的时候第二章里面的那个安息，我们只看到的是一个神创造之后他进入的安息了。那神创造进入安息之后，这样的安息到底什么意义呢？实际上我们以后看到的安息日一直来到了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的第三十节，那个地方是看到百姓他们因着这个食物的问题，他们发怨言，神赐下了玛拉，而这个玛拉中间最大的一个吩咐就是安息日的吩咐，也就是到了第十六章他才再一次把安息日的第二层意义向我们启示了。神的安息那是在创世纪第二章，但是神的安息的目标在哪里呢？就是进入到人本身要安息。所以人在拾起玛拉的时候，他在第七天那一天他不可以再出去拾起玛拉，甚至也不可以为着要主食而来在这一天里面去生活，在这一天里面去做这一些预备食物的。所以在第六天那一天就要预备双倍，所以十六章那个地方就在我们跟我们启示了安息日的第二层意义。 那就是神的安息，是目的是要让人也能够进入到他的安息。但人要进入他的安息，就要先预备他自己里面的问题。那到了第二十章的第八节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他把这个安息列入到十诫的第四条诫命里面去了。在这条诫命的中间，我们再次的看到他也要重提创世纪神的创造的问题，这是第三次的再一次的提到安息日的问题。也就是安息日这样的一个歇工，不光只是你自由的人是歇工了，连那一些被奴役的这些仆婢，甚至于牛羊牲畜，他们通通都要安息。也就是这个安息不光只是为了人，也包括受造的物，一切的受造物都要安息。所以他向我们启示了更深的含义存在了。安息不是只有神安息就好，是人也要安息，甚至神所创造的其他受造物也安息了。那我们看到第三十一章，当会幕最后启示结束的时候，如何去建造会幕的启示结束，再一次的又在谈安息日，第四次再讲这一次，那表示安息日它跟会幕是息息相关的。那在那个地方就跟我们讲了，会幕是要来代表神的临在，代表神跟以色列人他们同在的一个记号，而同在的记号是又他又在谈到安息日是神约的一个记号。那两个记号，一个是神同在的记号，一个是神约的一个记号。那神的同在跟神的约其实事实上就是一个，所以他又跟我们谈到安息就代表神跟人同在的一个记号，也就是人去遵守亚威律法典章的记号。所以这个记号又跟我们谈到那是神人合一的一个记号。你来守安息日就代表你跟神是合一的，你跟神一同在这个日子的里面，你按照神的形象来遵守的一个代表。到了第三十四章，我们又看到了当民犯罪因着工人的一个挽回，这样的一个挽回就如同基督的挽回祭一样。那神再一次的启示安息日，而在这次的启示的中间，他特别把安息日跟节期联合在一起，而这样的联合成为一个不光只是一个日子一个一天而已，而成为是一个节期。我们知道节期的含义在哪里，节期是让人跟神在这一个一段长时间的里面，他们之间是欢欢乐乐的，是欢喜快乐在一起的，不光是一种安息，而是进入到一种喜乐，一种共同得到荣耀得到满足的一个节期。所以这个安息它又带来了更深的神更大的一个应许，就是我们常常说那个安息日的那个安息，它不再是一天，而是预表的那以后要来到的那一个安息。所以我们看到了安息日它就不再是只是一个创造，也不光只是进入到救赎，它甚至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就是神最终神国的领导的那个安息。那今天我们再看第三十五章第七次的一个记载，安息日的一个启示，我们就更加的清楚的明白，为什么神要这么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的把这一些向我们来启示。那是因为照着人的肉体，人确实是非常软弱的，但是人要来到神面前呢，又不是一下子神跟你说了你就明白了，你就马上能够完全长大成熟了，没有这样的人。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要经过三十三年的这样的出生到他死，最后他的死才说是一个完全。那我们的主都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那我们人呢，我们其他的人 更是带着肉体，我们更需要有这么长久的慢慢的一个转变。神从这个中间更看出他自己本身的宽容，他不断的容许一个不成熟、幼稚到一个成熟，到最后剩像这位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一样，在这样的一个启示的过程中，不断的他要来向世人，也要向撒旦、向天使来做见证。神本身在做见证，原来他所创造的这一切不是一个荒谬的，不是一个失败的，而是一个可以成功的，而是可以彰显神自己荣耀的。不是按照那撒旦所说的，撒旦是说，那来来来，只要你一跪下去，这一切繁华、一切荣耀都可以归给你。他像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迷惑他。的确，就撒旦的角度，只要一跪下去，一骗死就成就。今天这样的迷失也在现今的时代里面不断的充斥，人不断的要来寻求那一瞬间就能够得着的，一瞬间就成熟了的那一种快感。在现今的时代的里面，什么都强调快，强调方便，强调马上能够认识、马上了解，都是速成的。所以从我们的吃、穿、用，我们的学习都是要求快快。在前两天看到一个讲坛，那个讲坛里面他谈到说，那个人他来到这个一个农业社会的一个村庄里面，他体现到那个村庄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最美好的就是那个慢工出细活出来的东西。他提到了说五谷菜蔬一定要按着播种，最后按照时间成长，最后才能够收获，这才是一个上天所赐予最美好的东西。至于那马上就得走的，往往是殆尽败坏的。我觉得用今天的这句话来讲，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神今天透过这些话语，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对我们来说是不断的要来让我们去学习。唯有在时间的里面，我们去学习长大成熟了，按照神的时候满足了，而结出神所喜悦的这个果子。在新约圣经里面，他不断的用两个字，一个是结果子，一个是那个收成。结果子跟收成这两个字，它都需要从种子的发芽或是树苗的栽种，一直到最后能够结果子，都需要非常漫长的。这样的一个漫长，那代表我们的学习是要出于时间的考验，唯有时间的考验才能够说你才是出于信心的。如果信心只是一时的，我信那我就永远得救，我说那个是虚谎的，那是撒旦的，那是殆尽败坏的。唯有凭着信心而行，而这个行在行动的里面，在时间的考验中间结出来的果子，那才是神真实的形象的表现。愿一切的荣耀归在神面前。